第八十七课，信徒和这世界的关系。
哦，主耶稣，我们赞美你，我们是在赞美你。哦，主啊，因为你自己爱我们，主啊，你自己为我们道成肉身到地上来，把我们从撒旦的权下迁到爱子的国度，从这世界迁到那世界。哦，主，我们再感谢主。哦，到底我们在这个世界，我们当有的责任和本分，我们到底和这世界的关系是什么？求圣灵不断的启示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涵盖内容：繁体字版361页倒数第十行到369页第二行，简体字增订版326页倒数第三行到334页第五行。全本书07年电子版140页第八行到142页倒数第五行。
起初神创造天地，我们如果看创世纪的话，起初神创造天地并没有说神创造世界，但是从亚当夏娃堕落以后，罪进入这世界以后，因此就开始有这世界的这一个名称了。好，我们在上一课我们也讲到，圣经里面有这世界和那世界的区分。当然，也许在我们的有限的眼光里面，事实上，我都是坐在这里，我人坐在这里，我住在这里。但是，当你没有信主以前，我住在这里，这个就是这世界，这就是我们是在魔鬼的权下。当我们一信主了，我还住在这里，但是我住的这一个地方已经变成爱子的国度，已经变成那世界。所以我们再三的强调，讲到世界并不是指哪一个国家。我们上一次已经解释过，我们如果讲到圣经讲到世界，我们要看上下文，可能是指有秩序的宇宙，也可能是指地球，也可能是指世人，也可能是指一种邪恶的势力。无论如何，我们要看圣经的上下文，我们才明白这世界的意义。好，我们现在讲的，我们是指这世界是一套有系统有计划的秩序，是与神为敌的。魔鬼是这世界的神，魔鬼是这世界的王。我再说一次，这世界不是指哪一个国家，而是指整个的世界。所以我们上一课也讲到，不止魔鬼是这世界的神，是这世界的王，而且魔鬼在这世界有世上的灵。世上的灵是以爱享受、爱发财的荣耀为他主要的形式，也其实就是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好，既然是这样讲，我们当我们得救重生的那一天，我们已经从这世界，我们搬到那世界，我们从撒旦的权下迁到爱子的国度。那么到底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和这世界的关系是什么呢？
信徒和这世界的关系，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不再属乎这世界。约翰福音17章16节，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加拉太书6章14节，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
好，当我们一信耶稣，我们已经就不再属于这世界。我们上次讲过，什么叫做教会？教会一群被主耶稣基督买来的人，这个买出来，从哪里买出来？从世界里买出来，从撒旦的权下买出来。主耶稣基督把我们买回来，和世界有分别。所以我们不再属于这世界。当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我们因信与他同钉十字架，所以我们因信同钉十字架，我们脱离了 罪对我们的辖制，我们脱离了，因为我们因着死脱离了
律法，
还有因着死脱离
魔鬼，
对，脱离魔鬼，我们是通过死脱离了魔鬼，借主耶稣借着死败坏了掌实权的魔鬼，所以一句话我们才越来越明白说主耶稣为什么要钉十字架，也就是说就死能够成为一个分水岭，从这里迁到哪里，就死我们在律法下已经死了，我们侍奉主就不再按照遗文的旧样，要按照
心灵的新样，
因为因着死我们脱离了罪对我们的辖制，我们而能够与基督联合成为新人，所以我们现在也是讲，当我们求告主命，我接受耶稣做我救主的时候，我就与基督同
钉十字架，
我同死了，我既然死了，我就对世界说我是死人了，所以我们就知道说我们不再束缚这世界。好，
神并没有叫我们离开或脱离世界，我们是旅客，是寄居的。约翰福音17章18节，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
我们不属于这世界，但是我今天还住在这世界里面啊，所以这是什么样的关系呢？就是主耶稣把我们从世界里面抽出来，又把我们送回到这世界，所以我们在世界上的地位，我们是寄居的，我们是旅客的。
彼得前书2章11节，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
我们是客旅，是寄居，所以这个我们现在在这世界上的地位，我们自己要摆摆对，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啊，我们不属这世界的，但是神又把我们差到这世界，当然在下面我们看见，我们会看见说我们不属这世界，我们是从世界里出来的人，但是神差我们到世界目的是什么？因为我们是这世上的光，我们是这世上的盐，因为神爱世人，他愿意大家都能够来认识他这一个真光，能够认识他这一个真理，认识他使人满足，唯一世上能满足的呢，就主自己，就基督的生命才能满足我们，就基督的生命才能够使我们人生最终的目的和方向。所以那这谁来告诉大家呢？所以这就是神把一群人从世界里招出来，又把他送回来，又被放到这世界上，所以主耶稣没有叫我们离开世界，对不对？没有叫我们离开世界，让我们在这世上成为世上的光，成为世上的盐。
什么是爱世界、效法世界？为什么不要爱世界呢？雅各书4章4节，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呐、淫乱的人原文做淫妇，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约翰1书2章15节，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
好，为什么不要爱世界？因为如果我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我里面了。这个很清楚的，因为我已经是属于主了，我已经从重价买回来，我是属于主，我对世界已经死。但是弟兄姊妹，请你好好的听这一课课，你不要以为这样讲来，我们在世界人面前就变成非常的消极。基督徒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人生，是一个蛮有喜乐的人生啊。那你不要现在听到这个，哦，我对世界是死了，那我现在搞世界什么都不要，你不要这样以为，你一定要把这一课听完，你才能明白说到底怎么叫爱世界，什么叫做不要爱世界。
什么是爱世界呢？总的就是一句话，任何人事物取代了独一真神耶和华在我们心中的地位的，那就是爱世界。
这句话非常的重要。什么叫做爱世界？ 就是有任何的东西在我的里面，任何人，任何事情，任何的东西取代了神在我心中的地位。我讲一件事情，比方说我每天早上起来应该灵修，我规定弟兄姊妹，你如果早上非常急的要上班，我倒不强调你要多少半个小时灵修，你三分钟灵修也可以，五分钟灵修也可以，你不一定，你等到以后晚上有空的时候在主的面前再安静，对不对？我们前面关于灵修的事情讲好，现在应该是灵修的，我一早上一起来我应该灵修，哎，你一想到正好旁边有一张报纸，哎呀，那个东西蛮有兴趣的，这个报纸在讲什么，你就不灵修，就这个好，那在这一件事上这个东西就代替了神在你心目中的地位。好，比方说你要看电视剧，我碰到蛮多的人讲这个问题，他要看电视剧，那我也不是说电视剧可以看不可以看，我不管这个了。好，他见过应该要聚会了，应该要跟弟兄姊妹交通的时间，他不做，他就觉得我要看电视剧，看电视剧比聚会更重要，比跟弟兄姊妹交通更重要，因此那在这一件事上他取代了神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好，我预备奉献钱给神，我已经分别这个钱给神了，我分别这个钱给神了，已经分别了嘛，我已经分别好了放在那里了，结果哎呦，我看见那件衣服很好，那么我身上钱不够了，我就把这个钱拿出来，这个就是在这一件事上你代替了神，你懂不懂我的意思？并没有叫你不买这个衣服，你就说那个人也在买嘛，人家买的还比我好嘞，不是这个意思的，就是每一个人所谓爱世界，每个人不一样，反正每个人生命程度也不一样，反正有一件事情使你让这件事情使你咕噜咕噜咕噜啊，我也没有办法灵修了，就是啊，就是说我表面在灵修，心里还在想那件事情，你根本不是在跟神沟通，那个就叫你的世界，你明白吧？所以不是说可以看电视剧吧，连续剧不可以，不是这么讲，这个我们下面还要讲一下。那么大家就想了，哦，不得了了，今天我们这一个阿姨她是赞成看电视剧，你们听我下面讲吧，我无所谓赞成和不赞成，我现在很重要的反正就是任何东西在你里面代替神的地位，这就叫爱世界，当然这个是跟基本真理不能违背啊，根本违背的事也不要讲了，叫你去杀人吧，你这个更不要讲了，对不对？我现在只讲好像可有可无的，你又讲不清楚的，反正圣灵在你里面怎么带领，所以这一刻蛮重要的。我是觉得有两个极端，有一些弟兄姊妹，哦，我不能够爱世界，你讲一个笑话，从前有一个姊妹，上海有一个中枢友好大厦的心，他不要爱世界，我头低着走路不能够看，因为这就是爱世界，是吗？这样对吗？这个心也不好看啊。哦，那这个你懂不懂我的意思？好，那么我说有一个弟兄说我分别为圣归给神，这个我不要跟世界上的人，跟家里人吃饭不要吃，自己端了一个小椅子在一个角落里面，我跟大家分别为圣，这叫不爱世界吗？所以什么叫做世界？就有任何东西在你里面代替过神的地位，这就叫世界。那么当然这个你讲到这个，你就会牵涉到下面我们会讲的，一定跟你生命程度有关系的，每一个人的生命程度不一样，因此每一个人的世界不一样。好，
什么是效法世界呢？效法是被磨成的样子，顺从跟随的意思，那也就是说爱世界是内心的心思意念，效法世界是因为内心的爱而到外面的行动， 被世界吸引而跟随顺从世界，渐渐被磨成世界的样子。
所以圣经里说不要效法这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什么叫做效法？因为我本来有别的东西在我的里面已经代替了神啊，我里面已经是爱世界，那么这个正是里面爱了，那外面做出来的就是效法了嘛。爱是在里面，外面那你就，所以效法的意思，原来的意思是被世界塑造成一个样子啊。我们因为爱了，爱了就做了，那么用现在人说，哦，你这个是很跟大家都一样的，很怎么样怎么样。我们也不是说要做，叫你做一个怪物，穿衣服要做一个怪物，不要跟人家一样，不是什么。但是效法的意思就是你很容易给他磨，给他塑造，塑造的你就不得不跟他走啊，你就觉得是说，哦，我是很合时尚，对不对？不是叫你一定要穿不合时尚的衣服，但是如果你要因为我要合时尚去穿的话，那你自己会慢慢明白，这是这个合时尚已经在你里面代替过神了。那么当合时尚，比方说一个神的仆人，他如果有一天他没有条件买这个合时尚的衣服，我没有条件来穿这个合时尚的鞋子，那他那个时候他会不会想，哎呀，做传道人太苦了，要想穿一件这个衣服也没得穿，也没钱买。好，那这一件事已经成为你的世界，你姊妹你懂吧？
懂
呀。所以我们不是做苦修主义的，一定要做的好像，哦，我不能穿什么，不可以穿什么啊，不能做什么，我们不是这个意思。乃是就是是说，你是不是因为爱这个世界，看这个世界，慢慢慢慢的就逐步逐步给它磨塑造成一种样子啊，人家看起来很好，这个人很好，穿衣服啊怎么样都啊都跟我们一样。我们不是不一样，我们也不是要一样，我们不要被世界磨成一个样子。
爱世界的具体标准是什么？
好，关于这一件事情啊，实在是太多人讲了。什么叫爱世界呢？你讲一讲嘛。如果讲一讲爱世界，我们画一个标准，在中国很困难的时候，弟兄姊妹，我记得有一个弟兄家里吃鸡，吃鸡大家就批评他，就是是说你怎么这么爱世界呢？啊，买一个皮夹克，你怎么这么爱世界呢？好，那么大家就说，到底什么叫做爱世界？可以买皮夹克吗？可以吃鸡吗？我觉得这都不对，这都不对。所以主耶稣曾经讲过，约翰来了，他不吃不喝，你们又说他被鬼附；现在人子来了，又吃又喝，你们又说我是贪吃好酒的人，又是税吏跟罪人的朋友。那么主耶稣又讲到挪亚的日子，人又吃又喝又嫁又娶，罗德的日子还又吃又喝又嫁又娶，还多一个又耕种又买卖。那到底说我们今天活在这世上，要耕种吗？要买卖吗？要造房子吗？对不对啊？我们要不要吃喝啊？那么到底吃多少算是爱世界，不吃算爱世界呢？那种我想，哎呀，很多时候我们是想巴不得有一个标准，但是没有可能，圣经上也没有给我们一个标准，我们也不可能有这个标准。为什么？姊妹，你认为为什么？
人的情况不一样。
人什么情况不一样？
我们里面的生命的情况不一样。
对，所以神，我们里面的生命的情况不一样，因为我们的生命不断的在成长。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3:7-9，请念一下。
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
好，事实上我们越来越认识耶稣为至宝，这是跟生命有关系的。 你当你信耶稣的时候，哎呦，哎呦，耶稣真是宝贵，哎呀，我真的愿意为耶稣能够啊摆上一切，这是你心里想的。但是事实上，当你为着主的缘故受一点苦，面皮要拉下来的时候，你又不愿意了。所以你不愿意，你的面皮已经成为你的世界了。拦阻我们不能够爱主了，对不对？因此每一个人对基督认识为至宝，认识多少我们才肯丢掉万事多少，对不对？你比方说有的人他非常想要穿那一件好看的衣服，但是当他慢慢慢慢信主生命成长的时候，他就觉得那有什么，我觉得无聊，我为着这个衣服还要争半天，这有什么意思，穿也好不穿也好。这个是什么？生命成长的过程。像我在没有信主以前，我也很想要，我打扮不来，但是我也爱打扮，我并不是会打扮的人，但是我也爱打扮。但是当我得救重生以后，慢慢的我也不觉得这个打扮有什么意思了。那这个是生命成长的过程，生命成长的过程。你想，因为为什么？为要得着耶稣基督为至宝，这一个认识的过程是一个生命成长。这就如同路加福音第十五章里面讲到一个妇人，她点上灯，细细的来寻找，寻找什么？失去的银钱。失去的银钱事实上对今天对一个神的儿女说来就是失去的价值，对不对？真正一个基督徒的价值观，我们在课程主题是大纲第二课我们讲到，真的你越来越会觉得，我为要得着基督为至宝，我失去生命得着生命，我就觉得只有生命是最有价值的。因此你就把万事看粪土，别人本来讲你一句你就会很生气，但是哦，慢慢慢慢生命成长了，哦，感谢主，主啊，这都是造就我生命成长，为着要得生命，我就看这个如粪土，让他去讲吧，对不对？你本来你很骄傲，你别人讲你怎么这么骄傲，哎呦，我心里在想你为什么要讲我啊。但是慢慢的当我看见说这是造就我圣洁的品格，我通过接受我的生命会成长，好，感谢主，我就觉得他对我的批评是对的，我是阿门的。因此整个的就是说看万事如粪土，这个今天看这事没有什么值钱，后天看那个事没有什么值钱，这是一个生命成长过程。而有的人我们没有钱的时候，我们看一分两分而我们觉得非常的值钱，但是当你在哪里我有了钱更多的时候，我有100块有1000块的时候，我觉得对一分钱我就没有看得那么重。所以这个就是说当我们生命成长，我们越来越认识基督是至宝，你越认识他多少你就越愿意丢掉多少。那么这因此这个是生命成长的过程。所以我们说你爱世界没有办法化的，没有办法化是什么？是因为这跟我们生命成长有关系。所以弟兄姊妹，如果说我曾经听见人家说，哎呦，今天外面在减价卖鞋子，他就买了一双回来，结果他就觉得，哦，这很上算，他又去买了一双回来。那么同时的姊妹就说，你怎么这么爱世界呢？有了一双还不够吗？其实我觉得这个根本谈不上爱世界不爱世界，他如果觉得需要买他去买，如果他没有觉得需要买而他非要去买，那这才叫爱世界。所以这个我们不能够说，哎呀，你怎么，你看那个电视连续剧你一直在看，你怎么这么贪爱世界呢？那我们要说，如果神没有责备他，那我们不说，如果神责备他，他可以祷告求主救我脱离自己。所以假造爱世界最容易活在律法之下了，就是拿一个标准来说你叫爱世界， 哪一个标准说你是不可以的。这个，所以弟兄姊妹，我希望这一课啊，因为我们上课已经上到现在了，这一课大家要好好的听。
虽然如此，圣经中也有些原则，我们可以借着读经收藏，借着祷告默想在心中，我们应该好好读全部圣经的话，好让圣灵到了时候叫我们想起主的话，圣经一切的话，恩高的教训，使我们行在神的心意中。
好，这个就是这一件事情我们要请注意的。那你就是说我反正就听其自然嘛，对不对？你也不能够干涉我，让我自己生命自然成长，这是对的，这句话倒是对的。但是有一件事情很注意，就是说我们要一个小孩子让他健康成长的时候，他的营养要全面，他的营养要全面。要你说如果说他缺钙，他应该胀起来的时候他不胀，为什么？因为他缺钙，对不对？好，他的营养不够。所以我们今天应该把有关啊任何圣经里面所禁止的事情，要我们远避的事情，要基督徒生活原则的事情，我们不是照字面上去做。我们在前面已经讲很多行道，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自由，自由在什么地方？自由在我们照着心里的感动去行事为人，恩高的教训，而不是要照着圣经怎么讲就怎么做。因此我们也讲过，恩高的教训是从哪里来的，姊妹？
是听到、信到，然后是行道。
好，听到也就是说你必须把主的话收藏，对不对？你必须把主的话收藏起来，收藏起来，那么以后接着我们每天不断的灵修、读经、祷告，以后让我们从听到，借助我们不断的祷告耕耘心田，以后就变成什么？
信道。
哎呀，就是圣灵就把你听在头脑里的道就接到心中，那么接在心中以后不断的来埋藏在哪里，埋藏在哪里，到的时候就慢慢的生长发芽，那这一个生长发芽以后慢慢结成果实，结成果实这个圣灵就感动出来，这一个圣灵就就是就是感动出来的话，把你在里面的话感动出来，这个就叫做
恩高的教训。
那么恩高的教训是带有接受的能力、顺服的能力、行事的能力，不需要你做的嘛。当神的话咚一下一出来的时候，这个就自然就行出来了，对不对？所以因此我们为着让我们能够更好的爱主，更多的来认识主自己，我更好的不要爱世界。你倒不是跟你讲你不要爱世界，你那件衣服不该买啊，这个倒是可不必了。倒要紧的是我们可以把这些有关的话和更多的圣经，全本圣经都可以读。所以弟兄姊妹一定不要偏读圣经，专门就是读诗篇或者是怎么样，你应该要把它全面读。那么当我们把这些话收藏在我们的心里，当我们好，我们可以背，我们可以祷告，我们可以这样，到了时候圣灵会把这些话感动出来，成为恩高的教训。所以这是重要的，千万我们一讲到不要爱世界的时候，很容易的就是把世界的标准拿出来。你不要开好汽车，你不要造那个很漂亮的楼房，你不要穿很高贵的衣服，或者是那我们很容易的就是，哎，姊妹，你今天为什么穿这么考究的衣服？为什么 买这么贵的？我们马上就出来了，对不对？所以这个讲到不要爱世界的时候，我们有一些事情我们可以把它收藏起来呀，这个很重要。
圣经有明文指出，神所不喜悦的属于肉体的情欲之类的事，这些事是 A 神所禁止的，神的儿女不可随从的事物，加拉太书五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 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
好，比方说圣经上叫我们不要做这件事，那么我现在问你，我看见了你今天在恨人，那我就说，姊妹啊，你不可以恨人，圣经上不是告诉你不可以恨人吗？这条路对不对？
这个是行在律法之下。
好，那你想我怎么来跟你交通呢？我看见你很恨那个人，那么我怎么讲呢？
叨叨，
你怎么具体怎么做吧？我现在在恨人，你具体怎么帮助我？
就是跟姊妹说，让我们一起来祷告，顺服神。
哦，我们祷告，是不是你相信你跟他祷告以后，他就不仇恨了？
不是。
对，这一点我希望大家要非常的注意。我们是把这些话存在里面，你可以背，情欲的事情啊，意见的是什么什么什么，你可以背。但是这句话进到你的里面，怎样从听到变成信道以后行道，那这是神的事。所以我们能够帮助人的，当他气呼呼气呼气得不得了的时候，我们就是姊妹，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一方面求主救我脱离自己，对不对？主啊，你自己不断攻破我里面坚固的营垒啊，夺回我的心思意念，降服基督。主啊，求主拯救，求主拯救。哦，主啊，我把自己交给你，你只能做到这里。你比方说，我非常的惭愧，因为我这个个性啊，生下来就是争竞的，就是欢喜跟人争。我常常讲一句话，我不跟你吵架，但是我一定要把理讲回来。其实我自己都不知道这就是真经。我说个实在话，每次念到加拉太书的时候，我都不大念了。为什么呢？因为我想我不会，你们懂不懂我的意思？我就以为说我不会，但是我非常的感恩，到有一天忽然圣灵在我的里面给我看见说真经，还有跟加拉太 一样的，就是在以弗所上也有讲到真经要从你们中间除掉。当圣灵给我看见的时候，哎呀，那你就很容易除掉。当你讲的很没有道理的话，我也会笑笑，但是过去我不会笑的。因为为什么呢？我是要讲理的呀，我要把你讲回来呀。我这个，因为其实讲理的本质就是骄傲，我怎么肯服输呢？我不会服输的嘛。所以这一点我们要看见，你要把这些圣经念了，收在心里了，圣灵哪一天来跟你讲话，你不断的读经祷告，圣灵怎么跟你讲话，这是神的事。好，这个是圣经所禁止的，不可以随从的。好，
要远避躲避的，远避淫行。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三节，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
比方说你现在在我们中间，刚刚有一些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啊、很热心，姊妹跟弟兄一起走啊，出去去探访、啊、搞得呢家里嘛一塌糊涂，那个家里嘛丈夫反对啊，那边妻子反对啊，那么大家又觉得为主受逼迫。好了，那么大家就跟他讲，你不可以这样，或者是这样，好像听不见一样的。到了有一天差不多要闯祸了，哦，圣灵提醒不要远避隐形。你本身，因为我上次讲过什么叫远避，远避就是很远的地方就要避开。你看见一个疯狗，我上次说你不要说看见一个疯狗，你就是看见一个神经病的话，你在很远你也会走开呀，对不对？但是有的时候你就是听不见嘛，你就听不见。所以我们必须有把这些话摆在心里，到圣灵到的时候告诉你，你要远避隐形。因此讲到这个把神的话收藏的时候啊，我也注意到就是 一句话，就是在腓立比书说，愿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见识上多又多。也就是说我们不仅可以收藏恩膏的教训，那也其实用另外一句话说，我们也应该注意做人的道理。因为我们有的时候 你很属灵很怎么样，你缺少做人的道理。像我上一课讲到说什么圣爱什么，你都不懂得，其实圣经也有这个教导，但是有很多事情是属于骑马或者做人的道理。所以我们应该也要注意到，求圣灵不断的也给我们看见有一些做人的道理，应该是在知识和见识上多而又多。
哥林多前书六章十节，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十章十四节，我所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逃避拜偶像的事。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一节，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二十节，提摩太啊，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躲避世俗的虚谈和那敌真道似是而非的学问。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二节，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提多书三章九节，要远避无知的辩论和家谱的空谈以及纷争，并因律法而起的争竞，因为这都是虚妄无益的。
是，所以在主的话里面，他都给我们讲应该要逃避，应该躲避。有的时候我们莫名其妙的，其实在我的真经里面就有这个，其实有的东西是属于无谓的辩论的，根本没有意思的，一点没有意思的。但是我就是说，你不知道，你不知道这个不去管它，你要把这一些圣经里面讲的要逃避要躲避，要把主的话放在头脑，放听到听进去以后，圣灵不断放在我们的心里。弟兄姊妹，你能够分得清楚说，把主的话进到听到信到以后行道，跟我现在跟你讲，你不要增进呀，你为什么要增进啊？这个路有不一样吗？
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呢？
一个是圣经上的字句，一个是圣灵感动出来的话，那是恩高的教训。
是，也就是我要说的，你一碗饭，你看一碗饭你会走路吧？你会你说你看你看你看看了以后就有力气，会不会有力气？不可能有力气。你看了饭怎么会有力气呢？一定要先吃进去，吃到胃里以后消化才成为力气。照样今天神的话在你里面怎么发生效果，一定是要经过听到信到行到的过程才能够有效果。所以很重要的，你比方说刚刚说我们要躲避拜偶像，像我你看神自己会慢慢更新。像我这个人，我非常的顽梗，我顽梗的不得了，用人家说我很坚持原则，其实都是坚持圣经的死教条。弟兄姊妹不要听错，神的话句句都是炼净的，投靠他的他是他们的盾牌，所以神的话一点一话都不能够废去的。但是神的话必须在你身上成为恩膏的教训，才能发生生命的果效。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有能力的，神的道是活泼是有功效的，这都是指神的道进到你里面了，你就变成有活泼有功效。所以你们我们切切要注意的，不是单纯的外面好，我这个人坚持原则啊，我觉得我要怎么做我就怎么做，我祷告我觉得要怎么做就怎么做。如果弟兄姊妹你把前面的我们复习一下，我祷告我要做什么事情的话，我应该要交通规则是什么，我行事为人的规则是什么，
心里平安还要外面和谐。
对，心里平安外面和谐，就是说你要做这一件事，你要做这件事，我相信就算是神感动你，我承认是神感动你，但是你做事的时间做事的方式方法是什么时候。所以一定要遵着耶和华的吩咐起行，遵着耶和华的吩咐安营，遵着神在什么地方起行就在什么地方，在什么地方安营就在什么地方。因此 当你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还有时间和地点，对不对？你有这个意念，我常常坚持原则，我坚持原则，所以我不管的，我不管你们怎么讲，我不管你们怎么讲，因为我有感动，你有感动，我承认你有感动，但是你是不是你有感动从上海要开车到苏州，你既然说你要有感动的话，你不管多少公里一小时你就是开呢，你也不管交通规则，人家有塞车我就是冲过去呢，不是呀，你还得有交通规则，生命圣灵的律来生活。好，所以神就给我看见说，顽梗的罪和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你这个不是等于你一直要坚持自己要怎么做，你不是在拜偶像，那就是说一定要按照我的时间按照我的地点做我的事情，那你不是等于把 你要做的本来是一件好事，你现在非得冲过去啊，不管前面塞车塞得厉害的不得了，非要冲过去，旁边有车子非要把你撞，那这样我就是做了嘛。所以弟兄姊妹，我就是说我怎么会体会到说顽梗的罪和拜偶像的罪相同，那就是因为你把那个话收藏在心里，到了时候圣灵就把这个话跟你讲，所以很重要的一定要收藏主的话。好，圣经上有神所禁止的，神要我们远避的。好，
有多处经文提到神的儿女应该要怎么样不要怎么样，以弗所书4:25-28，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以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5:15-18，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那要被圣灵充满。
是，所以圣经里面有很多事情也教我们要这样不要这样。我再说弟兄姊妹，我们不是活在律法里面啊，我们可以勉励弟兄姊妹，当我们看见他一直在讲闲话，我们就说主的话讲到啊，要爱惜光阴，我们可以讲这个话，但是你是不是等于你一讲这个话他心里马上就爱惜光阴就怎么样，不见得，他可能说哼，我讲这几句话我放松放松也不可以呀，他可能是这样的，这没有关系，神怎么感动你你就怎么讲，他怎么领受就怎么领受，但是总的一句，你不要以为你讲的话他一定就听，就是恩高的教训，神可以使用你的话成为恩高的教训，神也可以使用你的话等到一段时间成为你恩高的教训，这都可能的，这都无所谓，我们必须明白圣经里有什么，你要怎么样不要怎么样，要远避什么要躲避什么，但是你必须明白一件事情，当我讲这句话的时候神感动你讲，我没有话讲，但是你不要以为你这句话在当时一定成为他的恩高教训，他很服服帖帖的就是顺着去做，不见得，可以成为恩高的教训他也就听了，这个就是弟兄姊妹当中常常有问题的是什么，你上什么，你这样来教训我啊，你自己上次怎么样啊，你那样啊，搞得人身攻击，其实是说你也做不到呀，你还要要求我做，其实我跟你讲，那这样的话两方面都是活在律法之下，我们只能够是祷告，你可以说主啊，我为这个姊妹祷告，我觉得她在浪费光阴，比方啊，但是你如果这样祷告而不是你自己讲话的话，你讲话就不会，你不要浪费光阴好吧，你不会这样讲的，你祷告主啊主啊求主，那么主又感动你，那就是姊妹啊，我觉得 你讲有一句话跟你讲一下，我不知道你觉得怎么样啊，或者怎么样，你就不会用教训的口吻来跟他讲。所以我们在这里就是说，不要爱世界，要爱惜光阴啊，不要做糊涂人，不要什么，倒是不等于一个简单的圣经节能够代表一个人复杂的生命成长过程。大家一定要知道你读这个圣经节和我生命成长的关系是什么。就像一个小孩子，他就一个月，或者是说到半岁的，你给他吃钙片了，他就慢慢的开始成长。你会不会今天给他吃，他就会走路了？可能他还要吃半年了，但是你给他吃嘛，对不对？所以这个一定，弟兄姊妹，在这个爱世界这个问题上，实在有一个极端。有的人嘛，就是不去睬你，不要管你怎么讲；有的人呢，就是在律法上一直打转，你不可以这样，你不可以那样。好，
有些世上的事物，任何人几乎都是无可避免的，是要去面对的中性事物。我们寄居在世上，需要很多事物借以生存。由于工作，生活在社会人群中间，我们会接触到许多带有中性的事物。中性的意思是没有带着罪的倾向，但因为人是带有罪性的，当罪性控制着中性事物，使其走向成为犯罪的工具。如何对待中性事物，原来在圣经里也已清楚地告诉我们。
你说有很多中性事物，你就是说穿衣服，穿衣服嘛，人人都要穿衣服呀，这怎么有犯罪呢？这个是中性的，完全是中性的。但是如果我有罪性，我一定要穿这件衣服，那又就变成爱世界了嘛，对不对啊？就是穿这一件衣服，同样的，你就是说你很不公平，为什么他穿这一件，我穿这一件，就说我爱世界？其实不是这么一个问题，这问题是还是我们刚刚讲什么叫爱世界，
就是什么东西有没有取代神在你心中的位置。
对，有人拼死拼活，我们又没有钱，我一没有钱，我一定要穿这一件衣服，跟丈夫吵啊闹啊吵啊闹啊，我一定要做，那你这个已经就变成爱世界了，对不对？那么有一天神赐给你穿这一件衣服，哦，我乘着感恩的心，谢谢主，你给我穿，有穿没有穿都感恩。同样一件衣服，那就不一样。你明白意思？所以有很多东西是中性的，就是是说，你就一般说啊，有的人看电视、看新闻啊，来调节生活，这也没有什么错。你要说看电视剧，我觉得也没有什么错。现在的问题是说，问题是你罪的倾向，你一看到这个东西，自己的感情就跟着这个里面去跑，跑了等到晚上就睡不着了，那这个不是就，这已经又变成爱世界了吗？你懂不懂我的意思？所以这个东西很难分的，我们很难分，我们必须就是随着心意不断更新而变化，我们每天与神的亲近，不断的来亲近神，好了，这样才好。所以就是说，有很多东西是中性的。你就是说啊，你吃东西，你我就刚刚说吃一块鸡啊，那个时候大家困难的时候吃一块鸡，吃正好又给人家看见吃块鸡了，那么大家就说他贪爱世界。哎，这怎么说呢？我就觉得是说，那么我现在讲他贪爱世界这个人，他这个举动是不是贪爱世界啊？
他律法主义的，
他也是把、
哦、
他也是把这个东西代替了神了嘛，你说对不对啊、
嗯、
所以今天我就是说，我们所以圣经里说不要批评，不要论断，他怎么个人自己要向神负责。你不有很多东西，你很多东西，你表面上你这样看，事实上背后怎么样你也不知道。所以有很多中性事物，我们说这可以做吧，这到底什么好做？那么圣经里有一些原则，我们也可以把这些原则的圣经啊来听到里面 以后让圣灵不断对我们说话。
神儿女的物质生活应该是有限度的，不可贪心。希伯来书13:5，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足，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提摩太前书6:8-10，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
我讲就是说，我们不要爱世界啊，我们不要贪财。那么关于这一方面呢，我还是跟刚刚讲的话一样的，我们把这些话收藏在你里面。很难说有的人说他去打了这一份工，他又再打一份工，那么人家就看了，你不要打这么多工，你可以把时间拿去服侍，但是谁知道他背后他家里钱不够用。所以我们不需要批评和论断别人，我们可以教导，我们可以让这些话放在我们每个人的里面。你没有一个人可以论断一个人，人家又没有告诉你他家里有多少困难，你说对不对？人家没有告诉你他家里有多少困难，但是所以今天有些人他家里是有够的，那么他说他去打工，我也可以去打工嘛，那为什么我不可以打工呢？那事实上神对每个人的要求不一样，所以我们今天说不可贪爱钱财，就你自己知道，就圣灵会告诉你你是不是贪。很难说，有很多事情啊，人家一看这个，哦，这就是贪心嘛。我觉得我们把主的话收藏在我们的心里，让圣灵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
马太福音6:31-34，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
是好，我对一些中性的东西，你说钱本来钱是中性的，但是主耶稣在路加福音曾经讲一个不义的那个管家的时候讲到，就讲到钱的事情，就是说其实钱是容易导致犯罪的东西。钱本身，钱一个东西摆在那里有什么用啊？钱本身没有怎么样，它容易导致犯罪。所以我们今天说求神拯救我们，我们可以读这些话，主啊，我求你拯救我，不要贪财。主啊，你拯救我，知道应该怎样好好的处理这一些事情。但是我们还不是是说画一条界限，这个算贪财，那个算不贪财，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好，
神的儿女生活的目的是为神，是为荣耀神而活，而且我们是要面对神，向神直接承担道德的责任。
所以当我们面对一些中性事物，我们刚刚说第一，神要我们物质生活应该有限度，不要贪心。那么第二，我们就是说我们生活的目的是要荣耀神，我的目的是为荣耀神，不是为荣耀自己。我们前面已经讲过，这世界的灵就是要荣耀自己啊！我希望怎么样？更糟糕的是现在有一些成功神学，他们讲到就是说基督徒应该有钱，这个叫做荣耀神啊，应该就是像亚伯拉罕啊，他有牛有羊，他是大富户，这叫荣耀神。圣经上并没有这样讲，因为圣经叫我们不要贪爱钱财。那所以我们现在讲到荣耀神有哪些圣经节可以念一下。
罗马书12:2，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是我们我神基督徒的生活目的，我不是是说哇我要跟人家一样，人家有什么我也有什么，是什么我的目的是要讨神的喜悦，要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
哥林多前书六章二十节，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十章三十一节，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
是，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读这些话，我们读了主的话，我们把主的话收藏在里面。所以当你可能说我今天预备去买菜，很可能慢慢的很自然的，大家不要紧张兮兮，做基督徒这么难做啊，这个可买这个不可以买。你如果这样的话，我们不是活在圣灵的自由当中，我们实在说很自然的，主，我现在出去买菜，我把我今天应该做的事交在你的手中，你自己看，那神给我很顺利我就做，神给我不顺利我也好，就那就是这样。不要紧张兮兮的，好像基督徒做的，如果你觉得自己是紧张兮兮，大概你的路还没有走对，还没有走对。弟兄姊妹，圣灵很自然，所以有人这样讲，生命成长是自然的。你一天你知道自己吞几吞口水吧，你知道眼睛眨几眨，你不知道，因为这是生命自然的，对不对？你是一个翘脚瘸腿的，你不需要说哎呦我今天有没有瘸腿，你用不着说有没有瘸腿，你是瘸腿就是瘸腿嘛，对不对？所以今天你如果觉得哎呦哎呦我这个可以买吧，可不可以，你如果那么紧张的话，我们的路都没有走对。所以我们只需要啊，把这个营养都吃进来，就像钙片吃进来，就这样，到了时候它自然成为力量嘛。如果说哎呦我想一想，我看看我现在有没有力量，那这个路已经都还没走对了，你懂不懂我的意思？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这一件事上啊，大家常常会走到那个律法主义去了。
哥罗西书一章十节，好像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十二节，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召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
是，因此当我们在把主的话摆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我们碰到一些中性事物也无所谓犯罪不犯罪的这个当我们这样的时候，圣灵会提醒你，当你一做这个事情哦，圣灵就觉得说哦，你不要这样做，这不荣耀神，很自然的。如果说是我在律法上认为我不要做，和你在里面做不一样，里面你就甘心乐意我不做了，外边律法上的你不能做，你这样不荣耀神，那这个是律法，那你这样一股的埋怨为什么我不好做，那就表明你已经还不是走在生命的道路上。弟兄姊妹，关于这个世界这个问题啊，真的这个问题真的是能够表明我们是走在律法不律法里面啊。别人看我这是贪爱世界，我自己在我的律法里面也觉得我是贪爱世界，和我生命里面要求我怎么样，这是完全两件事情。圣灵所出来的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如果我要按自己去做的时候，那是非常苦的。所以这一点我也希望大家要注意。所以面对许多中性的事物，我们刚刚说一个人是不可贪财，应该有限度。那么但是说个实在，如果不是生命的带领，什么叫做贪财，什么叫做限度，你懂我的意思吗？那么我讲到限度，开一个玩笑说吃鸡，现在讲鸡，一个人说我一个月自己的伙食费是这一些，我别的不吃我就吃鸡，有什么不可以呢？你懂不懂我的意思？我把它平常节约下来，我现在吃一点鸡，吃一块鸡有什么不可以？我现在讲困难世界啊，我不是讲。那么，那么你现在看见他吃鸡就觉得，哎呀，你这个太羞耻了，你怎么吃鸡？所以我们没有什么好批评论断别人嘛，别人他怎么样，他自己平安，他自己去做嘛，对不对？他这有什么？那如果照我想想，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他平常不吃，他现在吃一个鸡有什么不可以呢？对不对？所以今天这个东西不是看别人，是看你自己。所以你要读，不要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为的为主摆在心里。你要祷告，就是说我们一切都是为荣耀神。我现在问你， 这句话对不对？当我做这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应该好好的想一想，这是不是荣耀神？不荣耀神，我就不应该做。这句话对不对？
不对，就是还是靠自己在努力。
对，这句话请大家注意啊，当你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里面忽然提醒你说，这不荣耀神，基督徒不应该，圣灵在你里面跟你讲话，那这个就是你生命的能力，能力的源头。如果你头脑想，哎，我不要这样做，我这样做不荣耀神，那这个是谁做？是我做。弟兄姊妹，你们一定要分清楚，一定要操练走这一条，要把主的话摆在里面。圣灵什么时候对你说什么话，让圣灵对你说，不是人对你说。所以关于这一点，如果我们做不好的话，我们新生命课程上了半天，上到最后我们又要活在律法之下。一定强调的，一定要把主的话摆在里面，天天跟主有灵修祷告，而到了时候圣灵跟你感动什么就是什么。就像小孩子，你一直抱他抱他，到了他要走路，你抱都抱不住，他就是要走了。所以这个是我们强调的，是生命的问题，我们生命到什么程度，照什么程度行。
神，而你的生活是在真理中自由，凡事不受辖制。
好，我们在面对中性事物的时候，我们的原则就是应该是有自由没有自由，活在自由里面。我们不应该，我们是自由的，但是我们不受他辖制。好，我们
世人所追求的自由是以我为中心，随心所欲，自我表达，自我享受，而神的儿女的自由是在基督里的自由。只有住在恩高的教训里，我们才会真正享受基督的自由。哥林多后书三章十七节，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
好，我现在要讲，我们上这个课，大家有没有看见，我们这个全本书的前面，这个课程是为谁上的？这个课是愿意寻求真正快乐的人生，要过正常基督徒生活，要追求生命成长的弟兄姊妹，立志要讨神的喜悦，渴慕要脱去旧性情，过得胜的基督徒生活，但无能为力，时常叹息，落在软弱挣扎捆绑失败光景中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这个课是为这样的弟兄姊妹的。如果在我们的中间，你要有你自己的自由，你不要基督的自由，你要自己的自由，是以我为中心，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对不起，这个课不是为你上的。所以我们现在在讲到爱世界不爱世界，也跟这样的人没有关系的。我们是为真正渴慕走主道路的，真正愿意活在圣灵当中的，是活在十字架道路当中，是生命圣灵的律当中，那这样的人，我们今天说，我们来跟这样的弟兄姊妹交通。所以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注意，不然的话，好，你这样讲完好了，那我行我素了，反正你也管不了我啊。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我如果管不了你，你要我行我素，你不在我们的当中。我今天讲的是要被圣灵管理的人，是要追求走生命道路的人，那我当然不管你，但是圣灵会管你。如果你要我行我素，没有圣灵管的话，那你就是把自由当作什么放纵情欲的机会。对这样的人，这个不是我们今天交通的内容。好，所以我们刚刚在讲神儿女生活当中的自由，是在基督里的自由，是不受辖制的自由。好，
凡事不能抵挡真理，只能扶助真理。哥林多后书十三章八节，我们凡事不能抵挡真理，只能扶助真理。加拉太书五章十三节，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二节， 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36节，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
好，所以我们面对中性的事物啊，我们刚刚讲有几件事情，大家我们应该收藏在心里的，就是神儿女的生活应该有限度，不要贪心啊。我们也讲到我们的目的一定是要荣耀神的啊，是好。那么我们应该要享受自由，我们是在真理中的自由，我们是不应该受他辖制的。
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
如果一个中性事物，如果我们受他辖制，然后我现在讲电视剧，那么如果电视剧是没怎么样，但是你如果觉得我看了还要再看，我看了还要再看，你那个时候已经受他的辖制。我们如果圣灵在你里面已经就提醒你了，你就要主啊，求你救我，求你救我，求你救我脱离自己。所以我再说，我们不是面对中性的事物不是不可以做，但是是不是荣耀神，不要贪心，要享受自由，不可以受他的辖制。
凡事都当造就人，哥林多前书14章26节，弟兄们，这却怎么样呢？你们聚会的时候，个人或有诗歌，或有教训，或有启示，或有方言，或有翻出来的话，凡事都当造就人。
是，我们每一件事情我做出来，我是不是造就人？我有没有受他的辖制？
哥林多前书10章23节，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以弗所书4章29节，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
是，所以我们今天面对中性的事物，我们是不是在里面啊？我们是不是在基督里的自由？我都可以做的，但是我有没有受他的辖制？我是不是能够造就人？我是不是能荣耀神？关于这些，我还在说，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你能力的源头，不要忘记你生命的源头。也就是说，你把这些，我们对这些主的话，把它放在心里。当我们把它放在心里了，收藏在头脑里，以后圣灵会接到心里，圣灵就借着这个不断对我们说话。所以，当我们今天你读了，今天为什么产生不和谐了？或者说我心里有不平安的，你就可以把这一些东西来检查一下，哦，是不是这里出问题了，哪里出问题了，对不对？平常你用不着紧张兮兮的，哎，我这个做对吧，那个对，你可不必那么紧张。你今天好好的，我们在下一课要讲到我和主的关系是正常的，你好好的关系正常，把主的话放在心里面，那这样的时候圣灵自然出来的，就是跟你讲不可增进，对不对？是圣灵自然跟你讲，一切的染闹要从你里面出去，就很自然的。好，我们现在一起祷告。哦，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已经把我们从撒旦的权下迁到爱子的国度，把我们从这世界迁到那世界。哦，主啊，我们和这世界的关系是什么？哦，是你把我们从世界中，哦，主啊，你把我们拣选出来，但是你又差我们到这世界。哦，主啊，主啊，所以你叫我们不要爱世界，也不要效法这世界。主，我们实在说我们不懂得什么叫爱。哦，主啊，你今天告诉我们，任何的人事物在我们的里面代替神的地位就是爱。哦，如果我们被这个世界塑造成一个样子，这就是效法。哦，圣灵，你不断对我们说话，对我们说话，我们也恭恭敬敬的向你说是的。哦，主啊，让我们能够把你的话不断的收藏在里面，借助你的话不断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哦，让我们心意就不断更新而变化，渐渐的来，哦，远离爱世界，求主拯救我们脱离这一个世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